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主，你是陶匠。
欢迎收听由徐坤敬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三十分钟一同读经，明白圣经，活出圣经。我们思想，我印象最深刻的圣诞节是什么呢？我记得小时候还没有参加教会，但在平安夜会听到附近基督徒报佳音，沿路唱诗歌，美丽的歌声，温馨的画面存留心中。后来进入教会，认识了圣诞节真正的主角，就是耶稣，也把握机会在圣诞节传福音，邀请人。有一位好朋友答应来参加圣诞节的特别活动，而他一直到最后都没有出现，直到结束后他才匆匆忙忙赶过来。他说这是他找到了第四间教会了，好奇妙。他后来稳定留在教会，信靠主，快跑跟随主。我们在各地办理圣诞特会，进入学校班级报佳音，进入公司职场报佳音，进入社区邻里报佳音，进入福音机构报佳音，分享上帝美好的祝福。有人认为基督徒不应该过圣诞节，那是太阳神的生日，不是耶稣的生日。是的，我们的确不知道耶稣何时出生，但是我们却深知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是大喜的信息，值得牧羊人传扬，更值得我们传扬。我们要善用这个日子做福音的见证，这是我们可以学习的。我思想，我曾参加过什么样的圣诞节是我印象最深的呢？今天我们一起思想生命记第16章节期与审判。这一章神吩咐守三个大节期，并且设立审判官。生命记12到26章是律法的细则，15章提到了每七年有一年是豁免年，26章提到了三大节期，神期待我们透过固定的节期来纪念神的恩典。1到8节是逾越节，第一节，你要注意亚比月，向耶和华你的神守逾越节，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在亚比月夜间领你出埃及。首先要纪念的日子是逾越节，就是神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为奴之地，使人得自由。这在所有的节日是第一个神清楚拯救的记号。以色列人应该记得，我们过去原本是奴隶，被人践踏，如今得自由，是神给人极大的恩典。到了新约，年幼的耶稣曾经跟着父母下埃及，后来离开埃及是新的出埃及，而耶稣更拯救我们脱离罪恶。耶稣的名字就是神拯救，我们要纪念耶稣的救赎，这是新约的信徒最应当持守的，在每个主日复活节思想上帝拯救的恩惠。第二节，你当在耶和华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从牛群羊群中将逾越节的祭牲献给耶和华你的神。神吩咐要在神选择的地方，在会幕，就是后来的圣殿，将牛羊献祭给神，向神表达感恩赎罪。这里也提醒我们，逾越节的羔羊流血，以色列人将羔羊的血抹在门上，让面面的天使越过以色列家带来平安。到了新约，真正逾越节的羔羊就是耶稣，为我们流血舍命，使我们在神公义的刑罚下得着神的怜悯拯救。耶稣的十字架是我们与神相遇的关键，神透过十字架看我们，我们是被宝血涂抹遮盖的子民，而我们透过十字架看上帝是极大的慈爱，为我们流血舍命的救主。我们要纪念耶稣基督高举十字架。第三节，你吃这祭牲不 不可吃有效的饼，七日之内要吃无效饼，就是困苦饼。你本是急忙出了埃及地，要叫你一生一世纪念你从埃及地出来的日子。在你四境之内七日不可见面笑，头一日晚上所献的肉一点不可留到早晨。在逾越节要吃无效饼，有七天的时间吃无效饼，就是困苦饼，要纪念过去是急急忙忙出埃及，来不及让饼发酵，因此之后过逾越节都要吃无效饼。我们应用性的来思考，面笑常常在声音中有负面的含义，就是负面的影响力。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要离开埃及地的负面世俗偶像污秽，要吃无效饼，远离埃及一切偶像的势力。很可惜，这一群出埃及以色列人，许多人仍然对神有抱怨，其中有闲杂人败坏以色列人的信心，让他们在旷野流浪四十年。我们要很谨慎，神既然救我们脱离了世俗，我们就不要再走世俗的道路，要走圣洁之路。第五节，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各城中，你不可献逾越节的祭，只当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晚上日落的时候，乃是你出埃及的时候，献逾越节的祭。神规定守逾越节要在神选择的居所，会幕圣殿的所在，不可在自己的城市，免得违背神律法。要在日落时候，就是出埃及的时候献祭，仿佛回到出埃及的时候，思想神的拯救恩典。神期待我们聚集在神的面前，遵守逾越节，一起敬拜、感恩、数算恩典。神期待他的子民不是个人的敬拜，更有团体的敬拜，跟其他弟兄姊妹一起纪念数算神的大恩典。第七节，当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把肉烤了吃，次日早晨就回到你的帐篷去。要在神选择的地方把肉烤来吃，按神的吩咐，次日早晨再回到自己的帐篷，可以说是整夜来纪念逾越节，如同当年出埃及，以色列连夜离开埃及。恳求主鼓励我们的心，我们要离开错误的生活、交友、投资，不要等待，要积极连夜的离开埃及，奔向新生活。主神给我们这样属灵的魄力、勇敢。第八节，你们要吃无效饼六日，第七日要向耶和华你的神守严肃会，不可做工。正月十四要守逾越节，正月十五到二十一要守六天的无效节，并且在第七天向神守节守圣会。到了新约，耶稣在逾越节受难，成为逾越节的羔羊，为我们流血舍命，完成救恩。我们要纪念复活节，这是真正新约的逾越节。九到十二节是七七节。第九节，你要纪念七七日，从你开镰收割禾捆时算起，共计七七日。你要照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福，手里拿着甘心祭，献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守七七节。第二个节日是七七节，从收割庄稼起算七个礼拜，要数算神丰富的恩典赐福，手里拿着甘心祭，就是自愿献上的祭物，献在神面前，在这个日子表达神所赐恩典的丰富。神期待我们甘心乐意献祭，不是出于勉强，而是看见我们所有的收成、财产、礼物都是神的恩典，不是我们好，是神恩典的奇妙。十一节，你和你儿女仆婢并住在你城里的利未人，以及在你中间寄居的与孤儿寡妇，都要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立为他们的居所，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欢乐。神吩咐以色列人全家，包括自己的儿女仆人、利未人、寄居的孤儿寡妇，都要在上帝所选择的居所，就是在圣殿中，在神面前欢喜快乐。这是一个感恩的日子，数算上帝恩典的丰富，这也是一个分享的日子，献祭给神，让所有人可以一起感恩欢呼，包括贫穷的人、寄居、寡妇，可以一起欢喜快乐，一起分享上帝丰富的恩典。我们对神的感恩一定会带出对人的感恩，在感恩中与人分享，当我们真实分享的时候，神的爱就流贯在我们中间，恩典更加丰富。 十二节，你要纪念你在埃及做过奴仆，你要谨守遵行这些律例。这里提醒我们，我们过去是奴隶，在埃及为奴，没有自由。神赐下丰盛的救恩，带领我们得自由，得着应许地。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生命的真相，我们本来是罪恶的奴仆，应该要承受公义的审判刑罚，没有自由，但因着神的大怜悯，把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更赐给我们应许之地，流奶与蜜之福。我们在蒙福的时候，千万不可以忘记过去的光景贫瘠，我们要记得神的恩惠，更加欢喜快乐献上自己。一个感恩的人，与人的关系会改变，不再看别人的问题，而是看见自己有很多的黑暗软弱，有许多的不配。今天我们所领受的一切都是从上帝而来，我们没有理由霸占这些福气，独享这些福气，我们当积极与人分享这恩典的真实。第二个节日叫七七节，又名收割节或者五旬节、出熟节。到了新约，圣灵在五旬节降临，带领我们进入神的同在，让我们可以随时领受圣灵，被圣灵感动，享受与神同行的丰收荣耀的生活。有一段时间我们思想，我们当如何在生活中纪念神的恩典。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们聚集思想《生命记》第十六章，这一章提到了以色列的三大节期，前面提到了逾越节、七夕节，接下来提到了祝棚节。十三到十五节提到祝棚节，十三节，你把禾捆的谷、酒榨的酒收藏以后，就要守祝棚节七日，在犹大历的七月十五到十一，收藏五谷新酒之后，要在神面前守祝棚节，有七天的时间要住在帐篷中，纪念以色列人在旷野时住在帐篷中过去的漂泊辛苦。对比今天的丰盛，使我们更加倍在神面前感恩，献上自己。十四节，守节的时候，你和你儿女仆婢并住在你城里的利未人以及寄居的与孤儿寡妇都要欢乐。在这个日子，我们全家要一同欢喜快乐，包括儿女、仆人、利未人、寄居的和寡妇，有缺乏的要一起经历神赐下的丰富欢乐。如同七夕节，所有的人，特别是比较弱势的人，要一起分享神所赐的恩典真实，一同用餐，一同数算，一同欢乐。十五节，在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你当向耶和华你的神守节七日，因为耶和华你神在你一切的土产上和你手里所办的事上要赐福于你，你就非常的欢乐。有在上帝所选择的地方向我们的神守节七日，因为上帝在我们的出产手中所办的事上大大赐福于我们，让我们更加欢乐。不只是一天的纪念，更有七天的节期，是一个完整的时间，数算恩典，彼此分享，一起用餐，一起分担，这是美好的团契时间，要纪念神的恩典，也学习彼此相爱。祝棚节在犹大历的七月十五到二十一，又名收藏节，是收藏五谷新酒之后向神守节。到了新约，耶稣第一次来，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这个住原文就是支搭帐篷。第二次来要带来全面的复兴，使万民敬拜神。在撒迦利亚书十四章十六节提到，所有来攻击耶路撒冷列国中剩下的人，必年年上来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并守祝棚节。这里预言到未来的复兴，万民敬拜守祝棚节，这是我们的盼望。祝棚节提醒我们过去生活的艰辛，今天赐下的丰盛，更让我们看到耶稣与我们同在，更让我们展望未来永远与神同行的丰盛。十六到十七节是要按着我们的力量来奉献。十六节，一切的男丁要在除酵节、七七节、祝棚节一年三次，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却不可空手朝见。个人要按自己的力量，照耶和华你神所赐的福分奉献礼物。前面介绍了三个节期，神吩咐我们所有的男丁一年三次要在这三个节日中，在神所选择的地方，在会幕前敬拜神，但是不可以空手敬拜，必须按着每一个人自己的力量，照着神给我们的福分恩典向神奉献礼物。这个礼物一方面表达我们对神的感恩，二方面也是和其他的家人一起分享。神期待我们聚集分享数算神的恩典。神设立了弟兄姊妹教会，目的让我们在神的家中彼此切实相爱，与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当我们彼此切实相爱，我们就知道神赐给我们恩典的丰富。十八到二十二节是关于审判官。十八节，你要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各城里，按着各支派设立审判官和官长，他们必按公义的审判判断百姓。神吩咐我们要在各城市中设立审判官，就是要处理争议的问题，有审判权的公务人员，透过这些的审判官来判断是非。神吩咐审判官要按着公义来审判判断百姓，神是公义的源头，神也勉励我们要认识神的公义，实行公义， 按公义来判断是非对错。经文一方面给今天的司法人员、执法人员勉励，拥有政府所赐予的审判权，更要知道有一个更高的审判权是在天上的。我们总有一天要面对永恒上帝所赐下的判断，我们只愿在那一天讨神喜悦。这个经文二方面也给今天的领袖，特别是教会领袖，我们要按着神的心意来判断教会内的事情。未来我们要审判天使，今天我们要审判教会内的是非曲直，要按着神的话，按着神所喜悦的做正确的判断。十九节，不可屈枉正直，不可看人的外貌，也不可受贿赂，有贿赂能叫智慧人的眼变瞎了，又能颠倒一人的话。审判官有三个不可。第一，不可屈枉正直，就是偏离公正，偏离正直的法则，用自己的标准喜好判断。要小心，我们在判断的时候，个人的因素、个人情感的因素可能会让我们判断失准，要很谨慎。第二，不可看人外貌，就是不可寻人情面，我们要很小心。我们常常看中那可爱的、聪明的、漂亮的、有钱的、有才能吸引人的，用人的外貌来判断是非，是一个大陷阱。看人的情面，就是为了维护彼此的关系，表面的和谐，不想得罪人，不说正直公义的话，这是审判官的危机。不可说贿赂，因为贿赂能够让智慧人的眼睛变瞎，让名利的人盲目，因着金钱颠倒是非，为了追求个人的欲望贪财，远离公义，这是一个大危机。金钱、外貌、个人偏见是造成无法行公义的三大原因，我们要谨慎。恶者在我们的身边，也引诱我们远离神的标准，远离圣洁正直。我们要知道，我们要面对神永恒的审判，在那一日没有任何人可以逃避神的公义，因为我们预备好坦然见主。二十节，你要追求至公至义，好叫你存活，承受耶华你神所赐你的地。神勉励每一个审判官要追求至公至义，在原文就是公义公义，连续强调两次，表达何等的重要。神期待我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当我们遵守公义的法则，我们可以存活，因着顺服敬畏神，我们要承受神给我们的生命，更要承受神给我们的应许地，享受应许地的福气。箴言十四章三十四节提到了，公义是邦国高举，罪恶是人民的羞辱。一个国家是否有力量、有平安，关键在于是否遵守公义的法则。同样的，我们的生活、家庭、教会、环境是否能走在神喜悦的道路，关键是我们要遵行公义之路，得神喜悦。这里提到神设立的审判官要遵行公义，有三个不。第一个，不屈枉；第二，不看外貌；第三，不收贿赂。行公义使我们进入神赐福之地，得享神的丰盛。二十一节，你为耶和华你的神筑坛，不可在坛旁摘什么树木作为木偶，也不可为自己设立柱像，这是耶和华你神所恨恶的。最后两节提醒我们要单单敬拜神，为神筑坛献祭，不可掺杂，不可做木偶，就是亚瑟拉女神的像，也不可立柱像，就是崇拜的石柱，这是神所恨恶的。这里把偶像和向神筑坛做连结，代表有一个危机，就是人可能一面在敬拜神，一方面在形式内容动机上可能跟偶像掺杂，一方面敬拜神，一方面又在拜自己，一方面传讲永恒的天国，二方面用今天的福利来引诱人，一方面敬拜神，一方面又用拜偶像的利益交换心态向神要东要西，这是非常大的危机。审判官的法则背后提到的是偶像崇拜，提醒我们在判断是非时，唯独以神的话语为标准，不可掺杂世俗的黑暗的法则。我们在判断是非的时候，要追求神喜悦，而不是我喜悦、世界的喜悦。更要知道有一位公义的主在判断一切，我们要向神交账。要节是第十五节， 在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你当向耶和华你的神守节七日，因为耶和华你神在你一切的土产上和你手里所办的事上要赐福于你，你就非常的欢乐。神设立了三个节日，要纪念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经历旷野，住帐篷，以及进入应许之地，得享今日奇妙丰富的应许福气。我们要向神献上感恩，并且我们要将所得的奉献给神，在神面前吃喝，与贫穷的人一起分享数算神的大恩典。这是一个重要的日子，向神感恩，与人分享，彼此合一相爱，何等美好。我们思想，我是否规律的敬拜神？每年的复活节、圣诞节是否帮助我更多的思想神的恩典，委身与神呢？我们来祷告。赞美主耶稣，神设立了节日，让我每一年来思想纪念神拯救的大能，神赐下的丰富救赎，更不忘记我们过去死在罪恶过犯中，居无定所，没有盼望，没有家乡，而如今我们可以享受神给我们的丰盛。我们要献上最大的感恩，并且积极与人分享上帝的福音，上帝救赎的恩典，以正直公义来判断是非，讨神喜悦。听我们的祷告仰望，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有一句话总结生命记十六章，逾越节纪念神的拯救，七夕节纪念神的丰富，祝棚节记得过往的苦楚，把握机会向神感恩。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愿上帝赐福您。
you.